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个上个星期啊，我说我们这个礼拜要讲这个《般若经纲要》的经文了，但是老是想一想，老婆心切啊，还是把它再做一个整理啊，把总论做个整理，所以。我又给你们也给一个讲义，叫《般若蜜》的解析啊。我们今天呢，那么这个把它做一个总整理啊。这个在读这个《大般若经》之前，真的还是要把这个《般若蜜》啊，《般若波罗蜜多》这一个意义呢，再把它弄清楚一点啊。所以你的讲义呢？那么这个今天发的讲义你应该看到了啊，我们照这个讲义给大家做一个总复习啊。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意思，我们你看哈，过去我们举这个六祖坛经里头，他就是很明白这么讲，摩诃是大，是不是？般若是智慧，波罗蜜是到彼岸，所以我们应该说看它的意思就是大智慧到彼岸。可是如果你把大智慧到彼岸解释成说，我从现在这个案子到我成佛的彼岸只有这样看的时候，是不够的，而且只有这样去看它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这个所谓做意义丰富来把握，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把握了那个丰富的意义。你看了，我们在这里读经有这些讲义，我读完了听完了以后，那你应该得到什么？因为我们这里没有考试，也没有给分数啊，那你得到什么？如果你得到的是我通通记得，那不对，因为你没有到波罗蜜，你没有到彼岸，你没有到慧性的那边，是不是？所以我们再看，我说我在人，我这个般若波罗蜜啊，摩诃般若波罗蜜，我们的人间人生在这里，我在这里要在这个现象界里头生活，可是我现在在这里生活，我这里这个所学习的啊，有关于生活的知识啊，在这里成家立业啊，在这里发展开展自己的生涯，在这个地方跟别人一起啊，这个互利共生，那这件事情是此岸，可是这件事情是不是同时也是彼岸呢？如果你把它看成说它就是完全此岸的时候，又不对。为什么？因为这一件事情同时也是从那个般若那边过来的。那么所以我们在学佛的时候，在这个进入这个大般若经之前，所以我们要把它更清楚一点来看看啊，说它是一个这个，所以这个大智慧到彼岸啊。我们来看龙树菩萨哈，他怎么说的？龙树菩萨呢，他对于这个解释般若波罗蜜的时候，他这么说：但是诸菩萨从出发心，从一开始出发心，求一切种智啊，于其中间呢，知诸法实相会是般若波罗蜜。也就是说，从出发心开始啊，做一切的事情，但是他到最后是啊。其在这个中间呢，他很清楚地掌握到所谓诸法实相。那实相是什么？实相就是空相。空相不是没有，不是不存在，而是你想想看，般若就是这个实相。我们因为有这个般若啊，我们这个般若可以拿来啊学习心知。可是在学习心知里头，我们也可以拿来学习啊，语文学习、物理学习、待人学习、做事，但是都是般若。但般若是空性，般若是可以变成一切， 啊，所以这个般若如果没有产生成一切的时候，就不叫做般若。这一切如果没有回溯到般若来的时候，也不叫做般若。所以此刻当下，我们在这里讲经听经闻法，这个当下我们同时也是证入实相，也是般若波罗蜜的，也是跟彼岸，而且彼岸与此岸之间是相对待的。那么所以我们把它分开来有几点。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呢，就是依据大圣菩萨来发心。那么我们愿意利乐有情，即拔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成就圆满，这是一个。为求一切种智，以成佛智，也就是我能够见性成佛，其实就是求一切种智，那么又称为一切智智。那么也正因为是如此，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学法，学这些佛法，所以应学道种智。所有的道种智指的是指我们所学的佛法，所有的这个佛所教给我们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道种那么学道种智，最后我们拿来用，那就变成一切智。可是一切智到最后，从道种智到一切智里头，我们看到我们的般若的一切智叫做一切智，一切种智，一切种智也那么也就是这个一切智智。在这个鸠摩罗什的译本里头，它是译为一切种智。在玄奘大师的译本里头，它称为一切智智，所以这两个是同一个名词，就这样。那你看哦，我们了解这一个法它慢慢到了最后特别是第六会完成了以后，然后他透过第七会、第八会、第九会，七八九里面呢，一个是这个曼殊室利分，那就是指是由这个文殊菩萨那么来表现这个法。那么可是从那劫到了那劫室利分，那是第八会。第九会是能断金刚分，也就是金刚经的那一会。在这个地方他都在谈一个问题，很重要的问题，是所有我们的这个人生里头所做的事情，也就是布施。你去上班也是布施你在家里所做的也是布施你出去真的你去奉献你的力气，或者是奉献你的智慧、你的知识，那也是布施可是有一个非常核心的课题，就是这一些的布施最后要回向哪里呢？如果你认为它必须回向到你的福德去的时候，回向到你自己应该有的果报的时候，你还是不够清楚。大般若经是告诉我们，你的回向不是回向成你得到什么果报，得到什么福报，或者是得到未来得到好的报应，它不是这样它告诉你，你最后你所有的布施最后一定要回向到一切智智，也就是回向到佛智才可以。所以我做布施，我做这个利乐有情，我即拔一切众生，我去实现我的人生，这些东西最后都不是我求什么东西，求什么东西都在彼岸之间的对价关系，它必须最后一定要回向到那个一切智智的佛智上面去才可以我讲到这里，我给各位讲一段这个小故事这个我这个上个星期，我到这个台电邀我到古关去给他们演讲，我去了。到接近古关的时候，这路上太美了你看那个这个 那种看起来哈、哦，那种这个山川壮丽的那个样子，还有这个春末哈、哦，那一些花草都是那样子的新绿啊、哦，你看了就很美，所以好久都没有去了，很开心。但是我看了这么美，很开心，我就想到我的朋友，我有一个朋友啊、哦，他叫林正民先生。他是我高中三年的同学，我们两个人很要好，我们连信仰都一样，应该更恳切一点的讲的话，他学佛也是因为我的因缘，在高中的时候，所以就想到他，我心里这么想，如果有那个因缘凑巧的话，哎，我还可以在古关碰到他，因为我一直知道他就是在深山里头工作的工程师。他大学毕业以后就一直在台电，都在深山里头工作。你看多少年了，都是在那里工作，在这个德基搭建水库，然后在深山里头工作，就是做这个工作。我心里想，也许是这样，然后我就问。来接我的这一位啊，陈先生，我问他，我说：“哎，你认识这个人吗？”他告诉我，这个人有这个名字有两个人。老师，你是问哪一个人？我给他讲清楚了，他却顿了一顿，告诉我，他说：“老师，你讲的这个人。”就是那个素食的那个人，是学佛的那个人。我说是。他说老师，三年前往生了。我说他怎么往生的？他说殉职。我说怎么回事？他说台风过后，你知道自从大地震完了以后，那横贯公路已经就是从古关到离山那一段已经不通了，那整个的山都罗船寸断。他们的台电的工程人员只能开一个便道，他们的工程车可以过，可是那一天台风过后以后，他要到现场去工作，这个车子开到那里的时候，山上就整个垮下来，就掉到几百公尺，就在水库掉到水库底下去，就这样他往生了。我心里面听了确实很哀伤，很去呢。中午的时候用那休憩的时间，我跑到后面的啊山里头那个步道上，中午都没有人，我到那个找了一个树荫啊，那个地方又可以看到比较远，也可以看到这附近的这啊视野都比较开阔的地方，我就在那里盘腿禅坐。我准备用禅坐，我就用禅坐来导念我这一位网友。盘起腿来，我就在那里坐禅，坐了起先，当然还是有几分的哀伤，接着哀伤就过去，进入定境。然后我在这个定境里头，我觉得不是觉得，是你直接的感受，感受这里的山河大地是这么的清净。你看到风，那天蓝的天，白的云，阳光洒落一地，风吹着树浪，那种呼呼的声音，就像我们在奉送的声音。这个整个的一个山河的那个美，你看起来就好像直接接触到那个法界。我感受到所有的花草树木通通都在笑，不是大笑，都在微笑。我不是自己想象的，觉得是这样。然后我感觉这个地方所这些个整个的能看得到的，其实他就像我的这一位网友，好像他的脸一样。 在那坐了一个小时，一个多小时。所以我在那里最后的时候，我没有爱上了。我觉得我感受到他所有的树，所有的风在吹的树浪，都像在微笑，而这整个的此景，就好像他也在这个地方参与这一个微笑，生命的微笑一样。然后这个时候，我想到一件事情，《大般若经》里头讲，所有的布施都回向一切诸智。然后我释然，老师那个时候就释怀。这事情，他心里想着，这个人是真正的无名英雄，他不是像有些人在台面上那么样子的有名气，可是他所做的事情，他做的事情，这么几十年做的这个事情，是让我们的家，每一个人的家有电可以用，有灯光可以照，有冰箱可以用，每一个家都有光明。他的奉献没有办法描述。各位，你想想看，在我们的人生里头，我们不可能单独生活，而是我们彼此之间互相的布施，不是吗？彼此之间互相的奉献，不是吗？是。所以他奉献了我们，我们也奉献他一些给别人。可是我们在接受我们所穿的衣服，我们所做的，我们所享有的食衣住行的方便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我们也要感恩。我们不止感恩，我们自己也要奉献一部分出去。奉献出去的不是为我，也不是为你，是我们共同所有的。他就是般若，摩诃般若波罗蜜，他就是，没有别的。如果我们只剩下自己要去跟别人对立的时候，那就是差得很远了。所以那天回来，我拿起笔来，夸夸夸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写的是什么呢？是感恩与奉献。这个生命世界里头，就是彼此懂得感恩，彼此懂得奉献，你说是不是？虽然这里面我们也取了啊十一之力在这个地方生活，可是最重要的最后必须要真正的到那个不是我的执着里头去，到无我的时候。所以你看看这部经里头为什么他要讲得这么清楚？无所住，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没有执着，无所得，你应该很清楚的。因为最后一切必须要回向到一切之智去，他得到了。我们的生命有长有短，有各种不同要去的方法，所以但是我们必须对这件事情能够认识才可以。那么所以从大圣的菩萨发心，为济拔众生苦，离苦得乐，来成就圆满。第二，为求一切种智啊，以成佛智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学到种智，一切智及一切种智，也就是一切智智，了解诸法实相啊，知诸法空，无所得，无住，无着。所以这就是实现般若智了啊。那么这就是大般若经你一开始应该了解到这个摩诃般若的意思啦。我们再复习一下对色相的解释。我们这几个人讲下来，我们在讲我们的生活，现在此刻我们生活，其实我们生活所表现的都属于色相的世界，对不对？我们是生活在色相的世界里头。可是这个色相的世界，一切色相都是因缘所生法，所谓的因缘所生法就是生诸意念的东西。所以就世间法来看，它看起来好像真的有，但是就整个来看，它是生诸意念的。所以就出世间法来看的话，它是无常、苦、空、无我。所以 一切的色相都是如幻梦泡影，最后你这些如幻如梦如幻的东西必须要回向到那个般若，是成为纯净的啊。那么这个是回向到一切自住的，它才是真正的我们的修行的目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修行在努力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谨记在心，我做一些事情不是为什么。我过去这个有一位这个菩萨呢，还布施很多的金钱啊，给一位长者，就是这一位这个三门的长老。他说我这个是啊，这个要供养三宝的。这位这个三门的这个长老把它接下来，就把它拿给侍者，就跟他说阿弥陀佛真好。可是他听了，他就跟他谈话，他一直都没有算那个钱。可是侍者这一位布施的这个菩萨呢，就问说，师父，我送给你这么多东西，你怎么都没有算一算？那里面是，师父说，阿弥陀佛，很好，我知道的。拿给侍者，侍者就是侍者要去算，侍者当然要开一张收据给他的，但是他还是很在意，师父没有当面点清，没有当面告诉这个有多少钱，所以他又提醒师父，你应该算一算哦，那是很大的一笔钱哦。可是师父还是跟他讲，他说我知道那是很大很大一笔钱，他说你还没有打开啊，但是不用，我知道的。这样子的苦口婆心，希望他得到一切自治，可是他却得不到。最后他的师父只好跟他说，说你要放下他。他跟他讲，我放不下。这个情形叫人间果报，所能得到的最大的，如果有的话，也就是所谓人间的果报，就这样，人间的福报而已。可是你要知道，人间的福报，你看《金刚经》里头讲怎么说？他说我所谓的福德多，即就是无所谓福德，所以才叫做福德多。所谓的福德即非福德，所以才叫福德。你听得懂吗？不是不要算，也不是你一直拘留在一个现象界的东西，就不容易回向到一切自知那个地方去，很难哦。这件事情好难好难，非常不容易。而且在我们的人间里头，这种事情还真多。你看哈，这个人给你跟你之间有一点怎么样，你觉得心里面觉得不太爽，可是你已经包容他了，可是你却常常还会在心里面想着那一天他对我的讲的那个话，我有点不爽。这样虽然你的包容还是有福德，可是你的福德不能称为叫做福德大。我所谓的福德，金刚经里讲即非福德，所以才叫福德。我所谓的福德大，是因为它非福德。大家都清楚了，就是回向一切自治。我不是讲说事情不算清楚，对，而是这个般若里头所谈的，你要掌握这个地方。那么我们看，我们因为生活在这样子的一个点，这个人生是如露如电的人生。可是他告诉我们，那么我们的生活，这个色相的生活就是三假。这个假不是所谓的真假的假，这个假是什么？就是舞台嘛，就是一个凭借嘛，就是一个舞台嘛，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三的表现方式叫假，什么东西？你说啊， 贾某某学校礼堂开家长大会，那家长会那个假是什么假？难道是真的假的那个假吗？不是，就是借用它。人生也是借用的啊，所以三假。第一个呢是法假。什么叫法假？是万法。你我在这个人生里头，我们是生活在五蕴色身里头，就色受想行识五蕴色身，就是这个生命。透过我们的眼睛去接触种种的事物，这些东西我们整个去接触的，我们都说它叫万法，所以叫法假。就所有的一切叫法假。你所看到的，眼睛听到的，包括电视机打开看到的，通通都是法假，都是法，所以叫万法。哎，第二个受假。什么叫受假？就是我们来了，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我们会聚集一堂在这，也是因缘所生法，有因有缘，是不是？我们才会在一起，叫因缘所生法。所以你的家庭、你的婚姻都是因缘所生法，你的子女也是因缘所生法。包括你来了，是你的朋友跟你介绍说到我们讲堂来，一个礼拜一次共修，是不是也是因缘所生法？好，你做生意，明天去做了一笔生意，那也是因缘所生法，所以说叫因缘。因缘和合啊，那么它自然而然有如根茎叶一样，那就慢慢产生这个世界，产生这个人生，产生种种的事项。但是你要去描述那些东西叫名假，所以我们以名字啊，这个那么来描述，用我们的名词，用我们的表达，用我们的描述来叙述一切这个现象界的关系，那个叫做名假，它产生知识，产生认知，产生一切我们记录的东西。那所有的事项、科技、文化，这里面离不开名，但是也离不开那个受，因为它是因缘色受而形成的东西，所以它有三假，就是法假、受假跟名假。但是我们却很清楚，在这个假里头表现了我们的般若。我表现了这个般若以后，我表现，但是目的不是在这个地方，目的在般若，而不是在你所表现的东西。但是表现的东西当然是慈悲喜舍了，他很清楚的描述到十八空，所以一切本空啊。那么所以这里面提到的十八空，我们把它列在那个地方，所以讲的就是讲一切本空这些。所以有时候我用很比较全巧方便的方式跟大家讲，你就像演一出戏，人生也如梦，或者一趟旅行，我们用这样来表示让你了解，就是这样结束了，拍拍手就回家。但是问题是，我这出戏演完了，我的演技是不是，我的般若是不是真正回向到我的一切自知来，是不是啊？是不是我们旅行完了，并不是把旅行的这个东西变成我们自己，而是在旅行完了，我在旅行里头是不是真正的得到这一份啊自在跟喜乐。所以透过空无所有、无着、无着，没有执着，才能在道种智里头发展出一切智跟一切种智，那么他去才能够行菩萨道。当我们行菩萨道的时候，我们成为菩萨；当我们有如来的时候，我们即成如来。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我们在现象世界里头，就同时也是表现了我们那个实相世界的那里，这里的切线也跟那一边是相对应的。所以这一边越没有障碍，那边也就是越没有障碍，这是很巧、很美妙的事情啊！所以你就是说，在行禅的人知道这个道理，般若，那么以这个唯识为主的，以念佛为主的，其实道理也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般若变成核心课题，可是这个般若的核心课题，大家要注意，他我们一谈就是谈到体相用啊。这个过去我年轻的时候听净空师父谈体相用，他每一部经一开始就谈体相用，然后 年轻人一听就是每一次都谈体相用，我听完了以后只知道体相用，但是还当时体会没有办法体会得很深，我自己很清楚，没有办法，总是要一段日子以后，然后你经读多了啊，世事接触的比较多了，你就会比较清楚体相用的问题。我们来看看般若的体相用，体相用啊，般若的体啊，讲实相，实相就是空相，无所有，无所得，无着，无住啊，如法性实际。你看了、哦、无所有啊，无着是空，它是一个实，是一个实相。可是大家要清楚的注意这个问题，这个实相却回到一个地方叫实际。我们是不是常常在讲实际上说，实际上说吗？那个实字就是实相，就是空，就是无着，就是那个般若。可是什么叫寂呢？寂就是三寂啊，过去现在未来啊。可是那个寂一定是跟什么东西，跟入处有关。什么入处呢？就是从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入去入处的，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看到了，哦，原来跟我的生活的这个世界接触的东西都叫做实际。所以般若没有离开实际，实际没有离开般若。可是并不是表示我现在生活的这个是在一个愁眉苦脸，是在一个烦恼有障碍的这个东西，它等于般若，不是。是你我们都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在表现的那个般若，有在我们表现了多少分的般若，我们表现多少分的般若。那么这样子，所以他告诉我们提出如法性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什么叫如呢？诸法有二种，如诸法有二，诸法有二呢，那么一者各个相，二者实相。实相只有一个，就是般若。各个相呢，是这个般若在我们的眼耳鼻舌啊身意啊的活动里头去表现它的真实，用我们的这一个生命所表现的真实，那个叫做各个相。所以各个相呢跟那个实相是分不开的啊。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我这个各个相里头，因为我有很多的执着，所以我表现出来的，每一个人表现出来的啊，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用他的智慧，用他的般若来看事情，所以他障碍越来越多，就很多的苦，就很多的苦难。哎，那么有的人不是，有的人他很清楚的知道，他是用般若来看这些事情，用他生活的，在生活当中他也比较有智慧，也比较有创意，他们的调速能力显然比我们好，那他比我们在整个精神上表现就比我们一般人要好，要好多了。但是如果我们以啊这个最近报纸上最喜欢登的啊叫什么富豪啊首富啊，用执着在这个地方来看的时候，我们只能看看他多少钱，他身上多几个零啊，我们是从这样来看，那这样的话我们是在执着的。可是我们不是用这个来看。这两天啊，我拿笔来记录了一个东西。我们其实快乐不快乐这件事情，我们生活的丰富不丰富这件事情，才是佛最关怀的，最关心我们的。他很关怀我们是不是生活的丰富，生活的欢喜。嗯，这个如果你稍稍留意，你用了一点般若，你会觉得生活中有比较多的喜乐，触目欲言都有喜乐。如果我们执着在追逐汲汲于盈利，我们就会忘掉这些东西，我们就会遗失了很多的我们生命，我们来人间应该有的那一份喜乐。其实极乐世界就是在这个地方，这是我们忘了。我们一直在想着多一点或少一点，积极去奔走。他不是告诉你 不可以汲汲一奔走，而是你汲汲一奔走到忘掉了你自己的生活。今天这个时代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不快乐的人人数是在增加。所以当一个人积极于追求执着在这些东西，或者是一个人要求自己十全十美，你想想一个人只要要求自己是十全十美的时候，他还会快乐吗？要求自己十全十美的人每天都拿个十全十美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现在做出来的结果，那就会不断的批评自己责备自己，这个人不快乐。要求十全十美的人，他的注意力很容易看到他缺那一小块的东西，所以他看到的都是自己失掉的或者没有做好的或者自己觉得惭愧的东西。所以佛陀在这个比喻经里头他怎么说呢？他说有一个人，他这个徒步旅行，他很渴啊，已经好久好长时间没有喝水，所以很渴，所以到处打听，人家跟他讲说哪个地方是有水，他一去看了，是一条大河。人家带他去的其他的人说这就是水了，他站在那个地方就一直都没有喝，所以陪他去的那个人就问他，这不就是水吗？这一整条的河这么多，你为什么不喝呢？这一位旅行者怎么说呢？他说这怎么喝呢？这么大一条河，如果 我能喝得了的话我早就喝了，就是喝不了，所以我不能喝啊， 我才没有喝啊。你去想想看，你有没有觉得佛的这个比喻真的很好？他说佛法无边，你不能因为它无边这么多所以你就不学。我们的人生不能因为知识很多该学的很多，你说这么多我不想学了，你也不能这样。你也不能因为你是有十全十美你就不学。他要的是佛在这样告诉我们的，就是你要比较自然一点，你要在你的日常生活平常的生活当中，在这个各个项里头你就能够感受到生活的喜乐，所以赞美这个喜乐。所以时时刻刻我们阿弥陀佛，就是我在这个地方看到，我接触到这个慧心的这个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我常常都在念的阿弥陀佛，我常常都在看的，都接触到那份美。你如果不方便一直念在嘴巴的话，就念在心里，赞叹在心里，就是这个样阿弥陀佛。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呢？这就是你的修行了。你有时候人家念出来，你说你们念学佛的人怎么那么啰嗦，这里碰面的阿弥陀佛，那里碰面的阿弥陀佛，你知道阿弥陀佛就是极乐世界啊！只要在这个地方慧心，只要在那个地方慧心，他就是这样。但是有的人是整天都在挑不慧心的地方，他看不到慧心之处，入不了极乐世界。好，那么所以这里面他告诉我们说你如果你现在你知道这个所谓诸法如你很清楚的从这个地方去看的时候，你就在各个相，各个法空而有差别，法性而有二，一者各自有性故，二者为诸法实相。各个有性是每一个单独的事件有他自己有那个有他的本质，是不是？但是呢却到最后就看到不管哪一件事情最后都一样的，不是叫做一样，都进入了那个般若。那么这就是般若的体，所以实际呢是以法性为实证可是入处名为迹，就是你用你的入处，用我们的六入处，用眼耳鼻舌身意六入处为其实际。这就是你看到了般若的体， 可是你看到般若的比，并不是只讲那个看不到的东西，它同时也是怎么样，也是这个六入处这个地方。但是六入处不等于那个本体，本体就不等于六入处，但这两个是分不开的。般若的相，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般若，我们的人生需要有般若。般若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是道种智，就是我们必须要学的，菩萨必须要去学的东西，学种种的佛法，最后要成为一切种智。一切智，也就是他慢慢的透过般若，我们从学到的东西，我们每天所学到的东西，我们发展成一切智。